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雪莉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工作中的修炼故事。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年轻的女大法弟子，虽然只有初中文化，但是在20多家企事业单位和个体工作中，只要是到手的活儿，她都能超常胜任，得到周围人的赞叹。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。我曾在森田特种车辆工作，单位大多数是年轻人，个个技术精湛。我被分配到组装装潢组，跟一位比我小2岁的小师傅学习。第二天又来了一位大师兄，小师傅对我这个笨手笨脚连罗母罗帽都分不清的女生相当瞧不起，说话也没好声，真正涉及到技术活儿，他只带大师兄干，让我数螺丝套平垫，什么也不教我。领导来车间检查，看到大师兄干的活儿很夸赞，看到我在数螺丝，问我学得怎么样了。小师傅连忙说，都半个月了，他什么也没学会，笨得很，只会数螺丝。大师兄也说，他简直太笨了，干什么都不行。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，但马上想到自己是法轮大法弟子，得按真善忍的高标准来要求自己，这点委屈算什么，不能动心。领导走后，小师傅对同事们兴高采烈地说，我就不管他，我要让他自生自灭，看他能干几天。这话传到了领导耳朵里，领导批评了他，他被迫无奈，只好带着我干技术活。他把好使的工具留给自己和大师兄，破损的工具给我用，教我时他迅速地操作一遍，管你看懂看不懂，然后就让我自己干。干错了，他和大师兄连损带骂的，无论他们怎么骂，我始终微笑着，既不怨恨也不还嘴。有时为了弄懂某个细节，连午饭都顾不上吃，车间里的同事们都去休息了，就我自己钻研，直到弄懂为止。平日里我干完自己分内的工作，就多找些能干的活儿。班组里的工具被我摆放得整整齐齐，车间被我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一次领导来车间，看我正在扫地，就说，我已经观察你好多次了，你和其他的年轻人不一样，你懂得节俭，市场如家，你来到这里，我感到整个车间都焕然一新了。领导的赞许却换来了小师傅们的妒忌，他和大师兄对我的态度更糟糕了。有一天，我和大师兄一起去下料，需要把一张铁板翻个，我这头还没准备好，大师兄就没好气的一下把铁板翻了过去，铁板在我的手指肚上划出一个大口子，鲜血淌了出来，伤口快伸到骨头了。大师兄不但不内疚，还跟小师傅说我怎么怎么笨。小师傅看到我的手指的肉都翻过来了，说，你的手指好恶心呐，干不了就回家去吧。然后就和大师兄一起奸笑起来。夜晚下班，忽然下起了大雨，我骑着车子，浑身湿透，手指的伤口被雨水浸透，开始钻心的痛。想着这些日子发生的事，不由得眼泪夺眶而出。整整3个月了，没有一天不受到委屈和羞辱，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不行就不干了吧。回到家里和修炼大法的母亲倾诉，我们就在法理上切磋，我也想起了师父在法中的一些教诲，我要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，而且我来这里还没跟他们讲法轮功真相呢，我要讲真相，不能就这么走了。 第二天上班，我的心恢复了平静，比之前更祥和。单位对新人三个月后的大考核，我顺利通过了，成了正式员工。一天干活时，小师傅突然用和气的口气对我说：姐姐，这三个月来你让我感到很震撼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对你都是百般羞辱，甚至有时候是无理取闹，可是你总是不记不怨不还嘴，还面带微笑，那么乐观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换成我们这里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做到你这样，你一个年轻轻的姑娘家哪来那么大的心胸啊？我笑着说：因为我练法轮功啊，我要不是大法弟子，会和你们一样的。大法师父叫我们要用真善忍的标准指导我们修炼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高标准要求自己，凡事为别人着想，遇事向内找。他们一听很惊讶，原来你是练法轮功的，法轮功这么好啊，那电视里播的自焚啊自杀呀、是咋回事啊？我就开始给他们讲大法的真相，从法轮功是什么，江泽民为什么镇压法轮功，又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、大法红传等等，最后讲到三退大潮，就是已经有3亿多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。他俩听得很入神，尤其是小师傅，对大法充满了敬畏和向往，说他以后有机会也要学大法。几天后，车间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练法轮功，就这样，一有机会我就跟他们讲法轮功真相，劝三退，大家对我的态度也变了，谁都愿意争着和我一起干活，我成了车间里最受欢迎的人。后来我又到钢化玻璃厂工作，对这一行也是一窍不通，我做质检，专门检查产品质量，监督工作流程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让我干我就能胜任得了。头一天，厂长领着我简单地讲了一下各班组的生产流程和产品质量的标准。第二天我就正式上任了。磨边组的班长曾经在部队因为不服管制，对领导大打出手，被撵了回来。在这个厂里也是谁都不服。我来到他班组，看了一眼他们刚刚磨完的一组上百片的玻璃，指着一块说：这块厚度有问题。磨边班长一听脸色就变了，说：我都亲自检查过的，怎么可能有问题？以前的质检用卡尺都叫不准，你一眼就能看出来？他很不服气的拿卡尺一量，果然不标准。他很吃惊，什么都不说了，很折服。其实当时我连卡尺都不会用，怎么看得出来的？我也不知道。我知道大法弟子都有师父的法身时时看护，一定是师父在帮我。这件事传到了其他班组，大家对我都很高看，此后我和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。厂子的副总对我说：你很有人气啊，你身上带的场和别人不一样，你是个充满阳光的人，大家都说看到你就会感到心情愉悦、踏实、轻松。车间里没有了以往的死气沉沉，大家工作都变得积极主动了。我来到这里不光是为了工作，我得讲真相救人呢。一天，我在办公室看真相画报，厂长突然来到我身边，脸色大变：好啊，你在这练法轮功，现在到处抓，你的胆儿可够大的，你不要命啦？我笑着对他说：厂长，你别这么惊慌失措的好不好？法轮功的真相你了解多少？如果真像共产党电视宣传的那样，这么多年怎么还有这么多的人练呢？而且现在红传到100多个国家了。他说：什么时候红传100多个国家了？你听谁说的？我说：你看看这个真相画报，有证据，可不是我凭空瞎说的。他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。我又给他讲了我和母亲的亲身经历， 尤其母亲从一个浑身疾病、整天打针吃药的老病号，变成了一个健康开朗的人。又讲了法轮大法是真正能使人心归正、净化身心的高德大法。他听后很感慨，高兴地做了三退。此后，厂长对我给同事们讲真相很支持，厂子里的几十个人基本上都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三年前，我自己开了一家擦鞋店，擦、洗、修、保养一条龙，生意兴隆，客源不断。不到两年的时间，店里的固定会员达到几百人。在为顾客服务时，我和母亲配合，智慧地讲法轮功真相，使很多顾客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我时时处处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做事为别人着想，工作认真负责，对待顾客热情周到，所以口碑极好。有些顾客甚至舍近求远，开车一个多小时来到我店。一天，我给一位大娘加了一个10元钱的偏根儿，大娘掏出了20元钱递给我，我随手给她找了10张1元的钱。顾客们取完钱后都走了，大娘对我说：“姑娘，你还没找我钱呢。”我说：“大娘，我刚才找给您了10张1元的钱。”她说：“这10元钱可不是你找的，是我女儿给我坐公交车用的零钱。”我一听，二话不说，马上掏出了10元钱给了大娘。没过几天，大娘扛来了半袋子夏天的鞋，并且递给我10元钱。她说：“姑娘，对不起啊，你那天确实找我钱了。我回家一看，女儿给我的10元零钱放在桌子上，你太善良了，也没跟大娘计较。儿女们都说，现在还有这么好的人呐，让我把家里需要打理的鞋都给拿这儿来。”后来他的儿女们成了店里的忠实顾客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是雪莉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